这个马可福音第七章所记载的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固守了这个洗手和洗濯的这个礼仪了。事实上呢，旧约律法根本就没有这样命令他们，这只是他们自己所设定的人的传统。那么这些传统呢，造成了这个当时的犹太人呢，成了很重的重担。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四节，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我们在前面看到耶稣已经在安息日违反了他们这些的人为的传统，现在呢他们又看到耶稣的门徒啊不遵守他们所制定的这个洗濯的礼仪，所以呢他们更是要控告耶稣了。他们已经在耶稣所出现的这些众人的场合，他们已经在那边观察，找机会来控告耶稣。那么这会儿呢，看到他门徒不洗手吃饭，或者是不遵守他们洗濯的礼仪呢，他们就正式的开始控告耶稣。那个洗濯呢，这种洗濯的礼仪啊是人为的，那么他们对于这个罪啊和圣洁呢，可以在这个洗濯的礼仪上看出来，他们对罪和圣洁呢，是错误的看法了。因为洗濯的礼仪只是外表的一些规矩，那么对于这个圣洁的事情呢，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已经说得很明白，这个圣洁呢，是一个人在内心的态度，他对别人的内在的那种爱的态度，才是他的真正的圣洁。耶稣的教导是，如果一个人他在就算是摩西的律法啊，他如果只是在外面遵守，但是他仍然有可能在内心呢却犯了这个违背律法的罪。这个所以犹太人这个洗手的这个礼仪啊，根本连摩西的律法都没有记载，而他们就以为这样在外面洗洗手就可以使他们圣洁，有别于其他的人，或者是比其他外邦的人更加高贵，更加圣洁，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这个其实呢，人的基本的社会就是这样。有时候呢，每一个新的世代啊，他都要突破上一个世代所定下来的一些人为的传统，因为人就是这样的，常常是把一些人为的传统呢，桎梏呢加在人的头上。当然，有些传统呢是很好的，有些传统呢也能够使这个每一个世代中间能够把它连接起来。但是我们必须常常的注意，不要使这个传统呢代替了神的真理。所以一个教会呢常常的在检查他们教会内部的传统跟神的话语的教导是不是有违背的地方呢，而且呢如果有勇气把它改过来，那么对这个教会呢应该是一件好事情的。我们在这边注意一下，在帖撒罗尼迦二章十五节和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都提到这个传统，同样这个字。那么在那边呢，他所说的传统呢，是由这个早期教会的这个使徒他们所传下来的，也就是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约圣经了。那么耶稣对于这些法律赛人和文士的控告，他是怎么样来抵挡呢？我们来看经文，是记载在第七章的 六节到十三节。第六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第八节，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额板，割额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第十三节，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耶稣呢，在这边呢，用旧约以赛亚的话和摩西的教导来抵挡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是假冒为善。那么他从这个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第十三节还有摩西的律法中来抵挡他们。这个摩西的律法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这个犹太人和法利赛人，他们为了保护人的遗传呢他们就将神的话呢给他破坏了。他们这样做呢，也使他们自己的德性遭到破坏。所以耶稣说他们是这个假冒为善。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呢，说他们只是一种演戏的人。因为真正的崇拜呢，必须是从心里面发出的，它必须是由神的真理被而引导的，而不是被人的这个道理或者传统来指导。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虽然说他们说他们是在维护神的真理，但是呢，因为他们叫人遵守的只是人的遗传，那么这样子做呢，反而将神的话语的影响力和他的精准性呢，反而被破坏掉了。我们来看第七节，他们将人的遗传当作神的话，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我们来念经文，你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么第八节又记载，他们把神的诫命呢离弃了，他们所遵守的呢却是人的遗传。第八节，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第九节呢，耶稣又说，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是废弃了神的诫命，而要守住自己的遗传。我们来看第九节，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第十三节，耶稣说他们是把人的道理呢来代替了神的话，使神的话呢失去了它的功效他们还做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第十三节，这就是你们承受遗传，废了神的律法，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在这里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人把人的遗传放得比神的话位置还高的时候呢，最终呢，他将使神的话呢，在他的生命中呢，失去了能力。不管他外表上是多么的虔诚，他的心呢，都是像这边所说的，他的心却是远离了神。 这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情况。我们来看经文，马可福音七章六节的后半段，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把人的遗传放在神的话语之上，所以最终呢，他们就把神的话呢的果效呢，使他没有效果在他们生命之中。那么他们的心是远离上帝的，不管他们外表是多么的虔诚。那么从历史上呢，犹太人的历史上，他们也常常是这样。许多犹太人的那个拉比啊，也说了类似这些话，他们把人的教训呢，人的遗传放在神的话语之上。那么事实上我们教会有时候也会把这个一些早期的教父的话呢当作比神的话还高，这个都是错误的。这样是结果呢，最终跟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会使他们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上帝。在这个摩西的律法上记载，人要孝敬父母，但是呢，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却扭曲了神的话，说如果你把钱财奉献给神呢，你就不必孝敬父母了这完全是违背了神的教训，神的律法，而只是用人的遗传来代替神的话。其实呢，不管在旧约时代或者新约的恩典时代，所谓的圣洁呢，都是从人的心开始，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在当时的时候呢，耶稣事实上呢，他把整个的摩西律法中的这个礼仪那一部分呢洁净礼仪的那一部分呢，全部使它归于无效，不用再做了。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废除的这个宣告呢跟这个当时的这些群众众人讲，他只是在私底下跟他的门徒来解释这个事情。在七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耶稣对众人这样说。十四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有骨卷在此有，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耶稣告诉众人呢，这个真正的圣洁是从人心里面出来的，外面的东西呢吃什么喝什么不会污秽人。等到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他的门徒就问他了，他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那么耶稣就解释给他们听了。我们来看经文十七节到二十三节，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二十节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二十一节，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毁谤、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耶稣的这个十二个使徒呢，他们都是在犹太教的这个传统和教育上有训练，在教育中这种教育中成长的，所以他们也不明白，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我们不能太过分的责备这些十二个使徒因为他们在几百年的这个传统 要从那边释放出来啊，真的是不是那么快就释放出来的，这不是那么快就能够明白这个耶稣对他们所说的是什么意思。甚至于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四节，好像这个彼得在那个时候呢，他还是一直保留着吃这个食物上那个清洁的条例，保守着这个条例的。人的心啊，是有罪性在里面，可以造出各种不同的坏的意念、思想和行为。这些从人心里出来的恶呢，才能污秽人。人吃什么东西呢，是不会污秽他的。那么耶稣对于这个人的心呢，他不像一些自由派的神学家，或者一些这个人道主义者，他们对人的这个人性呢他们抱着这个可以修正的这种态度，其实呢不可能的。人不能改变或是控制自己的性情，每一个人都有罪性，都会从他里面生出恶来，使他污秽。这也是为什么基督要到这世上来，他就是为了罪人而死的。那么在摩西律法中，这个饮食上的这个洁净的律法呢，是神教导他的选民呢，来分清楚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那么违背了这些这个礼仪上的这些律法呢，只是一个外表上的事情。那么食物呢，最终呢进到胃里面，那么这个罪呢却从人的心里面出来。我们吃的食物最终被我们消化而且排出来了，但是罪呢就会在我们身体，在我们灵魂中呢造出死亡。所以耶稣这一段这个神的真理相对于人的遗传的这个比喻呢在我们听起来可能不会受这么大的反感和刺激，但是对于当时那些犹太教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非常的受到激动，因为这是他们已经遵守了几百年的这个传统，而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正是借着这些宗教的传统来维护他们的地位。当然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在维护神的真理了。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呢，他们就会对耶稣的这个抵抗啊，或者是呢想方法让耶稣闭嘴，不准他再公开教导神的话了。所以我们在七章二十四节就看到耶稣呢就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而且呢他不愿意人知道。我们来看二十四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从七章二十四节到八章九节，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到了这个推罗西顿的地方。推罗西顿呢是不在巴勒斯坦这个境内，所以呢这是马可福音记载的唯一的一次耶稣离开了巴勒斯坦。在七章一节到二十三节最后呢，我们看到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所有的人都犯罪，都是罪人，都从他心里面发出罪来污染自己。那么在这边呢耶稣就到了这个外邦人的境界。他在七章二十节到八章九节他行了三个神迹。耶稣在第七章后半部讲论 人的心的事情，人性来讲，人的心呢都是有罪的倾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一样，都需要救主来拯救他们。在七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记载了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将一个乌鬼赶出来的事情。我们来看经文，七章二十四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乌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尼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儿女。第二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二十八节，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二十九节，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第三十节，他就回家去，见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耶稣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呢，他希望有一些隐私个人的时间，所以他选了一家，进去了之后呢，他不愿意人知道，但是却隐藏不住。那么在后面记载有一个妇人他的女儿被鬼附着，他求耶稣来赶出这个鬼。那么这个女人呢，她第一个，她是一个外邦人，她是希尼尼人啊。第二个呢，她是一个妇女，在当时的社会这个制度之下呢，妇女呢是没有社会地位。那么同样的这一件事呢，也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我们来看一看经文。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第二十三节，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二十五节，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不好拿女儿的饼丢给狗吃。二十七节，妇人说，主啊，不错，但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第二十八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那么这两件事情呢，都是对他不利，再加上呢，撒旦也是跟他作对。撒旦手下的一个乌鬼呢，将他的小女儿身上附上去了，附着了。那么但是呢，他没有受到这些阻碍，甚至于呢，刚开始他求耶稣的时候呢，这些门徒呢也是对他是一个不欢迎、不受欢迎的这个态度，希望呢他们这些 门徒呢求耶稣呢啊，因为他在后面喊叫嘛，他们求耶稣把他打发走了啊。看起来这些都是对他是一个不利的情况，甚至于呢耶稣刚开始的反应好像也是对他的请求呢是一个不利的态度，是不接受他的，好像是不接受的样子。他第一次的请求呢他是用这个主啊大卫的子孙来称呼耶稣。那么耶稣呢第一次一言不答，那么这个时候呢门徒要求耶稣请他把他给打发走。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之下，他并没有放弃，他仍然是请耶稣怜悯他将他小女儿身上的鬼附着的鬼呢赶出。第一次耶稣讲话的时候呢，耶稣甚至于不是跟他讲话，耶稣是跟他的门徒在讲话。24节，这是马太福音15章24节这样记载，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意思就是说耶稣他奉差遣的是到犹太人那边迷失，就是迷失的羊，犹太人中间不信耶稣的人那里去。那么这个妇人她第一次求耶稣的时候呢，她称呼耶稣说是主啊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的子孙呢，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称呼。那么耶稣呢没有回答他，耶稣只是跟他的门徒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可是第二次在25节，这个妇人呢来拜耶稣的时候，他称呼耶稣只是说主啊帮助我。这个主啊呢就不是是限于犹太人的称呼了。26节，耶稣就回答他了。耶稣说，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么在这里呢，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不好拿儿女的饼呢给那个一个小的家里面的一个小宠物狗吃。耶稣呢并不像这个有一些犹太人呢，在当时呢他们称为这个外邦人呢是一个肮脏的捡食垃圾的狗，耶稣是把这个意思是说家里面的一个小的宠物的狗。那么这句话呢耶稣呢事实上呢算是在给这个女的呢这个妇人一个希望，而这个妇人呢她就把这个句话呢抓住了。而且呢因为她这个抓住这句话呢，她的回答呢使她能够得到耶稣的称赞。这个妇人说，主啊不错，但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在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出来，这个妇人呢她并不是说要取代这个犹太人在神的这个计划中一个特殊的地位，她并不是要取代犹太人是神的家中的儿女的这个特殊的地位，她也不是要把这个地位给推翻，她只是呢照着耶稣所说的话呢来恳求耶稣。他所要的只是要一些这个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那么我们在约翰福音4章22节看到，这个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来读约翰福音4章22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所以当这个妇人她这样子来回答耶稣的时候呢，那么她很使耶稣高兴的，因为呢她接受了耶稣计划中所给她的这个地位，另外呢她也相信耶稣所说的话。这就是记载在15章26节，马太福音15章26节，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么这个妇人也相信，所以这个使耶稣高兴。所以这个一个很大的信心呢，是接受神所说的话，并且呢一直的向神要求，直到耶稣满足，神满足了他的要求为止。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一个很大的信心是他抓住一个很小的一个鼓励，然后呢将这个鼓励呢，耶稣给他一个很小的鼓励之后呢，那将这个鼓励呢一直的恳求下去，使他变成一个祝福，神的应许得到实现。在马可福音的这件事情的后面呢，记载到这个妇人的小孩呢是耶稣没有亲自到他家去，而是一个耶稣一讲话的时候呢，那个小孩虽然在距离很远就已经呢耶稣已经把鬼赶出去了。我们来读经文7章29节到30节。29节，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30节，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在马可福音7章31节到37节呢，记载耶稣医好了一个哑了的人。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底加波利境内。这个底加波利呢，希腊文就是10个城的意思。马可福音是写给这个罗马的外邦人，主要刚开始是以他们为对象的。那么这件事记在马可福音中呢，对于这些罗马的外邦人呢可能更有意义，因为这个底加波利城呢对罗马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一带呢几乎就像是这个离开罗马，他们罗马人的首都的另外一个罗马，是一个非常具有重要性的一个城市。我们来看经文第31节，耶稣又离开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32节，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33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34节，又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35节，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37节，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这个神迹呢是发生在耶稣领这个人离开众人的情况， 发生的，他不要众人呢把他当作一个公众的这个对象来当作一个稀奇的事情来看看看热闹。那么耶稣呢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这个人呢他是又聋又哑，所以耶稣跟他讲话他也听不见，但是耶稣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呢他有感觉的，用吐唾沫抹他的舌头他可以有感觉，这样子呢就会增加他的信心。而且呢耶稣在24节呢我们看到耶稣望天叹息，这个叹息这个字呢是耶稣当时的一个内心里面的一个叹息，因为耶稣对于人的这个痛苦还有对于这个罪所造成的这个灾难呢他都叹息。这个字呢也是用在罗马书8:23这个地方，也用在罗马书8:26。我们来读经文，罗马书8:23，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在这里呢指的是信徒的在心里面叹息，这跟刚才耶稣望天叹息是同一个字。另外在罗马书8:26的经文是这样，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在这里呢记载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都是神的叹息，跟马可福音所记载的耶稣望天叹息呢都是神在为人叹息。这个神迹呢耶稣跟他们说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是他越发嘱咐了，他们越发把这个神迹传扬开了。在马可福音7:37呢我们看到马可这样记载，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看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那么这些人把这事情传扬开的结果呢就是会有更多的人来聚集，有更多人来耶稣要求耶稣来医治他们把鬼赶出。这件事情呢也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5:29-31，我们来看经文。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31，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所以耶稣在这一次的神迹的结果呢是人们将荣耀归给上帝以色列的神。在马可福音8:1-9记载了耶稣给4000个人吃饱的这个神迹。我们来读经文，马可福音8:1，那时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 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第四节，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着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擘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福了，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第九节，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这一次耶稣喂饱四千人的神迹，跟上次记载耶稣光是男人呢就有五千喂饱的这个神迹是不同的。上次的神迹呢是发生在加利利靠近伯大塞，那么大多数的这些人呢都是犹太人。这一个神迹呢是发生在靠近底加波利城，那么大部分的这些人呢都是外邦人。在第一个神迹之中呢，耶稣用了五饼和二鱼，在这个神迹之中呢，耶稣用了七个饼和几条小鱼。那么第一个神迹呢，这五千个人只跟耶稣有一天的时间，那么这四千个人这一次的神迹呢，这四千个大多是外邦人呢，跟耶稣有了三天了。那么在五千个人喂男人呢，光是男人五千个就有五千个喂饱的这个神迹里面呢，剩下的有十二个男子。那么在这个喂饱总数大概四千人的这个神迹里面呢，是用七个筐子将剩下的东西收拾起来。五千个人这个喂男人，光是男人就喂饱了，第一个神迹呢用的是比较弱的这种筐子，小一点。那么这一次用的这个筐子呢是比较大的这个呢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神迹呢是不同的神迹的。在这个神迹之中，我们又看到耶稣呢，他说他怜悯众人。我们看到耶稣的怜悯，我们应该得到鼓励的。耶稣的确是对人的需要他有很大的怜悯，对人的困乏，这边记载如果他们回家的话呢，路上会困乏会疲倦，那么也是使耶稣产生怜悯。那么在这个神迹里面呢，门徒又问耶稣，怎么问呢？耶稣在第三节这样说，我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那么门徒怎么回答呢？第四节，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着饼叫这些人吃饱了。第一次耶稣喂饱了光是男人就有五千个人的这个神迹，门徒似乎没有学到功课他们又在问这个在这野地里从哪里能得着饼叫这些人吃饱呢？其实呢，我们自己也跟门徒一样的，常常是忘掉了耶稣对我们，我们也看到耶稣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我们都忘掉了。所以我们应该时常的提醒自己，耶稣呢今天还是一样的，他对于任何的困难他都有答案，在任何情况之下他都是在掌权的。我们只要相信他把我们所有的给他，然后呢我们遵从他的吩咐 他能够满足一切的需要，解决一切的问题困难。在第八章第十节和十一节，我们这样看到，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奴他境内。第十一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那么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节到二十六节，耶稣对门徒做了一些警戒。我们来看经文，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节，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路他境内，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第十二节，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第十五节，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律善人的笑和西律的笑。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第十七节，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擘开那五个饼分给五个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